家人平安，亲爱的良苑同学好，我是康宁，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青少年事工的第十二讲。承接上一课，我们介绍心灵捕手，就是呢关怀心灵作为牧养的重心。这节课呢，前半部分我们会继续探讨这个新的牧养范式的思考，特别它怎么样应用于教会里面跟青少年人同行。然后呢，下半部分我们再来讨论延续这个以关怀心灵为牧养重心的课题，提议怎么样与青少年建立生命师傅与门徒训练。上一课呢，我们介绍的优质心灵捕手，塑造学生属灵生命 DNA 这本书，提及了这本书提倡的先同行后领导，牧养青少年事工的一个新范式。我们跟青年人同行领导这个旅程呢，是需要为青年人缔造他们跟上帝相遇的空间，好让他们在这个神圣的空间里面亲自与上帝建立关系。由于作者一直关注青少年事工新范式设定在后现代这个大的背景底下，所以呢，作者提议所创造的空间也刻意回应后现代文化以下的青少年的特色。后现代文化浪潮底下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呢？他们面对许多的恐惧、未知和不安，纵然内心很凌乱，也有很多的软弱，其实啊，他们还是很渴望被爱的。因此作者呢，首先提议我们为后现代青少年人提供一个让他们觉得这份关系是安全的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呢，他们在这里呢能够感受得到被接纳，得到安全感。要建立安全的环境呢，第一步就是要用安全的人来作为属灵关怀者，不需要经验很老练。反而呢，当他们曾经经历过失败和迷失，这些经历耶稣的医治和怜悯，更能够体会当下青少年人也需要同样的怜悯。因此呢，属灵关怀者呢，必须要以人格和关系来带领青年人，而不是用他们的地位或者年龄。他们必须要进入青少年小组的这个当中，而不是高高在上。安全的领袖所建立的安全的环境，也有助于青少年人建立安全的团体，在其中呢，他们就能够寻找到同辈的属灵良伴了。第二方面呢，作者也提议我们给予一个更深刻的学习空间。青年人需要的不是宗教的知识，而是一种关系式的了解，一种触动他们感情与行动的生命知识。这里作者提倡一个比较有意义的学习，就是让青年人的内心世界跟神的话语之间持续的对话。可以怎么做呢？可以透过以下几方面的。首先，在一个充斥着肤浅、好奇与虚妄价值的时代，青少年人真正缺乏的是一种能够激发他们勇气、具有生命力的深刻知识。所以作者认为，要是属灵关怀者自己曾经深刻的、用心的经验过真理，当他们跟青年人分享和交流他们的经验啊，他们是怎么样经验神的真实的时候，他们的热情就能够感染青年人了。另外呢，作者也鼓励成人关怀者以说故事的方式向青年人来传讲圣经的教导。 当成年人分享圣经的时候，他们在自己的故事当中发掘上帝的救赎，这样给予青少年人一个出发点，好使青年人自己的故事和神的故事也能够连接起来。这个过程也需要属灵关怀者同步学习聆听青少年人生命的故事，从而带领他们察觉上帝在自己身上的工作。再来就是后现代青年人渴望一个值得他们全然委身的意象，而人只有顺服从圣经启示关于上帝呼召人的意象，才能够得到满足上帝在创造我们的时候藏在我们人心底的那份渴求。当青少年人带着他们的问题，同时他们又看到成年关怀者委身于这位永活的真神，建立一份整全真理的关系，青少年人也会被属灵关怀者这份生命的热情所激励，而将自己的生命连结于上帝的救赎故事和意象当中了。好，再回到呢，我们怎么样创造空间给青少年人与上帝相遇呢？在书里面引述了面对后现代的挑战，在于人不再以抽象的概念、想法来选择相信基督教，而是希望看到从跟随耶稣的人见证基督传扬的精神。因此呢，后现代的人倾向于在信仰的群体里面遇见基督。其次呢，后现代的青年人也着重于生命各种的感官体验。因此作者呢就提议，在基督教敬拜经验里头呢，是可以增加不同感官的元素，帮助后现代的青年人通过感官来向上帝敬拜，让他们在与神相遇的神圣空间当中呢，被神深深地得着他们，同时也让神塑造他们的属灵生命。作者呢访问了一些青年人，在敬拜聚会里面增加什么元素会有助于他们投入敬拜经验里头呢？他们就说，其实图像啦、影像啦、一些象征啊，还有诗歌、舞蹈、戏剧啊、对话、见证等等，这些元素都是很好的。另外在气氛方面呢，也可以加入幽默感啊、比较自由、互动、热情、感性、活泼、艺术的气息啊，让人多一点参与，多一点喜乐、合一和尊重的感受。那这些呢，都会帮助他们更投入在其中的。除了在敬拜经验里面加入以上不同的元素，成人属灵的关怀者也可以在教会里面，甚至联络不同地方教会，有联合崇拜，从而也丰富青年人敬拜经验的维度。让青少年人接触各种的敬拜经验，是鼓励他们投身于参与在敬拜侍奉的岗位，比如负责读经啊、接待啊、乐器的演奏、舞蹈或者总务传输等等，务求呢去丰富他们的知识、情感和行动上得到均衡的侍奉的操练，这也是一种感官的刺激。另外呢，也可以提供资源，创造个人敬拜的空间。现在多媒体被广泛使用，同时也应用在增加敬拜的经验，也是可以的。比如聆听信仰的播客啊，分享诗歌作品或者短篇的小品。青少年人呢，很喜欢去光顾咖啡屋，其实有的地方呢也会在咖啡厅里面演唱基督诗歌等等。在敬拜里面呢，让头脑、心灵和双手连接起来，这个我觉得也是对青少年人很有帮助的。青少年人需要有人来引导他们学习怎么样在生命的每一个层面当中体验不同形式的敬拜。在罗马书12章1节，保罗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保罗劝勉弟兄姊妹将自己献上当作活祭，这是一个全人的敬拜，包括我们对于上帝的头脑的认知，我们的心里面的情感热情，还有我们的双手，就是我们的行动力，都要来敬拜上帝。后现代主义使人更深刻地注意到灵性与奥秘。上帝呼召他的儿女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祷告就是人在这个关系当中与神对话。成人属灵关怀者不单能够引导后现代青年成为天父的儿女，而是也帮助他们持续回应天父的心意，愿意在祷告当中与主建立亲密的关系。成人关怀者除了自己也要有丰富的祷告生活之外，当我们服侍青年人与他们同行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聆听的心。直到我们与青少年人同行之间培养出彼此带导的文化，引导他们在同侪之间彼此带导之余，同时也帮助他们不断走向与三一神建立深入爱的关系。后现代青少年人渴望真实，追求灵性，甚至视为全部的生命。作者认为他们是乐意接受将基督带到街上的这个挑战的，这就是回应并且实践劝人与神和好的呼召。再者，后现代青少年人期待有意义又同时能够让他们全情投入的人际经验，所以呢，不论是为独居者来打扫，还是呢负责筹备大型的音乐布道会，或者参与志工服事的暑期短宣队等等的活动，这些外展的服事绝对是有助于丰富后现代青年人侍奉与宣教上面的一些学习体验，从而日后考虑在不同的方面能够有更晋升的成长。而后现代高度分化的世界里面，青年人如果能够与人合作的过程当中发挥自己，真实将他们的兴趣、天赋的能力等等恩赐贡献在群体里面，这个经验也有助于基督徒的青年肯定自己之余呢，同时也加强他们对于福音意向的投入和委身。作者最后当然是期望青少年人通过属灵的挑战过后，他们能够愿意立志帮助其他的青年人，与跨文化关系的成年人一同拥抱与这个世代的青年人同行的意向，成为新一代的属灵关怀者。总的来说，成人关怀者根据后现代青年人的特征，在真实的生活当中不同的环境，为他们缔造与神相遇的神圣空间，让他们透过不同的感官包括了认知、感情和行动，去深深的经历并且愿意侍奉这位又真又活的神。再来我们讲一讲关于生命的师父。青少年人面对成长的路上不同的挣扎疑惑，要是身边有生命成熟的人能够帮扶一下，那么他们采纳意见之后或许可以少走一些弯路。这一节我们讨论生命师父与门徒训练，别以为呢这个是一个新潮的牧养的模式，其实呢，生命师父这个概念一早就已经出现在圣经里面，这些师父与徒弟的关系也是广为熟悉的配搭。在圣经里面的生命师父有不少的例子，我想你最熟悉的可能就是其中有摩西和约书亚。在圣经里面也提到了摩西是按手在约书亚的头上的，他就被圣灵来充满了。 另外呢，有以利和撒母耳。当撒母耳还是童子、年幼的时候，已经在以利祭司面前来侍奉耶和华。而且当撒母耳三次被主呼唤的时候，以利叫他怎么回应神的呼召。还有以利亚和以利沙也是非常熟悉的师徒关系。当以利沙祷告的时候，他祈求神加倍的灵来感动他。这不是一种贪心哦，而是能够象征愿意承传以利亚的事工。来到新约也有不少的例子，其中我们一定知道的就是耶稣和十二个门徒。耶稣上了山，谁自己的意思叫人来，他们便来到他那里，他就设立十二个人，要他们常和自己同在，也要差他们去传道，并给他们权柄赶鬼。这个是在马可福音3:13-15讲到耶稣呼召门徒，并且怎么样帮助他们去布道和赶鬼医治人。来到了保罗的书信里面，我们也会看到保罗有不同的徒弟，其中提摩太他称为他的真儿子，他亲爱的儿子。另外还有提多，也是保罗称为他真儿子的。那这些呢，都是非常好的一些例子，在圣经里面有资深的爱神的人愿意来带领年轻人走在跟随耶稣的道上。看了这么多的例子，我们再来看看不同类型生命导师的模式。生命培育的关系呢，跟其他亲密的关系是类同的，同样需要双方重视、认定、委身、建立和维持。生命导师呢，在接受引导的人的成长历程当中，除了同行以外，更要协助他们了解上帝给他们的恩赐，帮助他们分析形势，澄清他们的梦想，也分辨照命，并且与这些受导者一同确定他们生命方向和目标。因此，导师所分享的不只是知识，也可以提供观点、建议、鼓励，还有属灵的洞见，以及分享自己生命里面的挑战，在适合的时间，以合宜的态度传递给受助者。因此，生命导师与学员之间不单只是能力的授予，或者是赋能或者充能的关系，彼此也有真实生命的传递交流，甚至是彼此带来益处和造就的。参考《生命影响生命》这本书里面介绍不同类型的师徒关系，作者以双方参与程度以及能力授予所发挥的作用等等，笼统的区分为三类的导师：参与度高和密集型的，还有中等参与的短期型的，以及参与度比较低的间接型的。第一类就是高参与密集型的，我们称为全天候的陪跑员。这种关系呢是最深刻的，你需要走进他们的生命，甚至呢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自己。你既是门徒带领者，任务就是赋予能力，不单只是教一些教规，而是手把手的带他们认识基督，让他们学会怎么样在生活当中自己站起来跟随主。你也是属灵的向导，这是一种彼此负责的关系。当青少年人面对诱惑或者选系或者感情出问题的时候，你不是直接给答案，而是给予一些洞见，帮助他们厘清，并且在灵性成熟的路上呢，对准这个航道。同时呢，你也是一个教练，教练关注的是行动。当孩子在服事当中遇到挑战了，比如第一次带领敬拜或者办活动，那你需要给他们动机，教他们技能， 并且看着他们把所学的应用出来。第二类的就是中参与短期型的生命导师，我们称为专项的技术指导。你不需要每天和他腻在一起，但是在关键的时刻，你的出现就是及时雨了。你好像一个顾问一样，因为旁观者清，当他们对自我价值或者服侍的环境感到困惑的时候，你提供一个正确的视觉，让他们跳出情绪，看清全局。你也是一个教师，这就很直观了，就是知识的传递。比如开一堂圣经研读课，或者是专题的讲座，让他们在特定的主题上面建立扎实的真理基础。同时呢，你也是赞助者，这个角色就比较特殊，就好像一个职场的导师。当年轻的领袖在教会或者组织里面成长的时候，你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引导，甚至在必要的时候站出来保护他们，给他们发挥的空间。第三类的导师呢，就是比较低参与也间接型的导师，这个有点像远方的灯塔。有时候这种导师呢是不需要说话的，因为你的生命本身就是一种力量。在当代的典范常常有这些例子，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榜样，也许是教会里面一位谦卑服侍的长辈，又或者是一位坚守信仰的专业人士。年轻人看着他们的背影，心里面就会想，我也想成为这样的人。那当然，除了我们身边或者当代的典范之外，也有一些历史的典范啦。那些已经在云彩般的见证人行列的前辈，透过一些传记或者导师分享的这些前人的经验和故事，青年人可以从他们的身上，比如奥古斯丁或者德雷莎修女的生命的故事当中，学到了跨越时空的生命价值。综合以上不同状态的生命师父，作者额外提出在师徒关系里面不可少的三项的动力。第一个就是吸引力。一开始受教的人因着看到师父身上某一些独特的元素被吸引，比如他们的观点了，他们的特定的技能，一些经验、价值观或者委身的榜样，看得见的智慧，他们的个性、知识或者影响力等等。另外呢，导师也可以是因为受助者的态度、他们的潜力以及可以影响的机会被吸引。彼此之间吸引力增加，信任、自信以及教导主题有所发展，从而就巩固了这个师徒之间的关系了。第二个动力就是愿意学习。受教者如果愿意保持开放的心，准备好向导师来学习，作者强调受教者的虚心态度是一个关键。至于导师亲切热情关怀，也能够有助于彼此能力传递的这份动力的。第三个动力就是彼此的负责，双方愿意彼此负责，包括彼此分享和期许，并且定期的回顾评估大家彼此的这种关系带来的好处等等，都能够加强应用的执行。门徒训练，其实是一种师徒的关系，不管老师还是徒弟都要求高度的参与。而门徒训练当中，带领者授予徒弟的就是跟随基督基本的原则。毕竟门徒身份的核心就是信徒，以基督为中心的生命，所带来的影响更多是内在生命的重新塑造，包括受教者需要调整他既有的价值观、态度、动机，好让他们进一步认识和跟随基督。 具体的建议我们会在第三部分的实践篇当中提出的。在这一节课完结之前呢，让我们再看一看书里面提出，不论做师父或者徒弟的，都要先做好预备。以下就有一些点，帮助我们预备好自己进入师徒的关系。首先，对于受教者，小心选择导师，因为门徒训练的过程是要求时间和技巧之外呢，导师是不是自己也紧紧地跟随基督，是一个好的门徒，这是非常重要的。选择门训的导师的时候，受教者也先留意导师身上有没有门徒的记号，包括他是不是坚持基督的教训，每天生活和决定里面顺服神的话语呢？他是不是切实彼此相爱，正如主耶稣基督他的门徒一样呢？还有他是不是多结果子，让神得荣耀，在个人品格有圣灵的果子的同时，也透过人的工作结出果子呢？最后就是他是不是愿意降服于基督的旨意，并在生命当中每一个领域跟随他呢？再来，作为受教者，要预备好自己要顺服，预备自己有良好的学习态度，愿意顺服带领的人的指导，按时完成门训的要求。还要呢，愿意花时间跟导师在一起，更多时间与导师待在一起，好让你可以更多的机会模仿导师在真实的生活当中怎么样活出或者活用跟随基督的原则。还有要时常的记住，接受门训的目标其实是学习透过建立某种成长的习惯，从而认识和跟随基督，这就是我们邀请导师来帮助自己完成的目标。那对于要带领的人呢，也要做一些的预备，就是要小心的去选择，留意培育整全的门徒，包括培养建立灵修的生活，认识神的话语，肢体关怀以及外展服事等等不同的范畴，去帮助学员生命以及待人处事都能够更为长进的成熟。这么多的事情其实是需要选择的，也要预备好去鼓励学员按恩赐来侍奉。训练的时候，导师应该留意并且敏锐于学员身上独有的恩赐技能，并且给予肯定和鼓励加以发挥，这样增加受助者的自尊还有自信之余呢，也能够帮助他们探索一生侍奉基督的路向。最后就是要敏锐于圣灵的引导和时机，导师提供门徒训练的过程当中，他自己也应该敏锐于圣灵的引导的。什么时候要放手让受助的人自行发挥呢？什么时候要转介受助的人给其他更适合帮助他们的人呢？好，以上呢就是十二课的内容。下一节课我们将会学习关怀并支持朋辈同行的牧养。我是康宁，为你播讲林海老师的青少年事工。我们下一次再见。
这时代，我们用敬拜成长，我们用祷告改变世界。这时代，神灵要更新浇灌我们。这时代。耶稣时代。